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主，你说我们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你将那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，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，摸着你，也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识破魔鬼撒旦一切的计谋，让我们靠着你能够得胜有余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箴言十六章24-33节。24节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以治。良言，那就是指的智慧的话语，从神而来的话语。智慧的话语又如蜂巢当中那个蜂蜜一样，可以让人的心觉得甘甜，让人的骨头得到医治。骨头代表人的强壮的那一部分，所以使心觉甘甜其实是心里得到安慰。神的话可以使我们的心得到安慰，也可以使我们病得到医治，因为神的话有能力。那主耶稣在地上时候，他就是用他的话来医治人们的病啊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起来拿上褥子你走吧就好了。所以心觉甘甜，骨得医治，其实就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，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兴盛啊。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寻求神，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，我们生命当中有神，那么我们的身体也好，灵魂也好，都是兴盛的，都是强壮的。就像摩西临离开这个世界时候，他的也不花而不聋。25节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这个人是指的世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，把全人类都带到这样一个境地，说罪是所有的人都偏离了方向。那也感谢神，神的救恩临到我们，让我们重新把这个方向摆正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把这个偏离的方向摆过来，再次走到神所要我们走的方向当中。那最使人偏离的方向，所以今天其实多数的人口口声声都在持守真理，都在认为走自己走的是正路，但是实际上走在正路上的人少而又少，特别的少。通往地狱的路其实都是用谎言铺成的，说世人的嘴都在说谎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所以这条路是通往地狱的一条路。谎言重复的越多，人们越以为是真理。那今天这个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吗？特别是从新闻里面，这些有话语权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用谎言来迷惑大家，说的多了大家都以为是真的啊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，我们去看新闻就知道了。说走的人越多，人们越以为是正路。这个人往往说还是人走的多，你就去走这条路没错，都以为是正路。其实我们进天国的那条路是条窄路，走上去的人也少，而通往地狱那条路是走的人很多。这里面就有一个对我们的提醒，那就是假如我们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属神的儿女，当我们的想法和多数人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谨慎了。因为多数人走的路其实都是一条偏离正偏离方向的一些邪路未路， 所以我们当我们的想法和多数人都一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谨慎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审查自己，我们的想法是不是符合真理。第二十六节，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，因为他的口福催逼他。劳力，其实今天大家都很辛苦，每个人都很辛苦，人们都付出那么多的劳力，最终的结果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，满足为自己的胃口，自己的肚腹。这是神在对亚当宣判的时候神定下来的，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，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，神对代表全人类的亚当做出宣判的时候说的一句话，说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这是罪人的最可怜的光景。今天不管是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在劳力，其实都是为了从地里得那口吃的，很可怜。那这儿的胃口和口福，从属灵上讲也是比喻人肉体的私欲。今天这些不信神的人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他在劳力，他的私欲在催逼他去做那些恶事。二十七节，匪徒图谋奸恶，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。匪徒那就是那些恶人，在神的眼里面，凡是与他没关系的人都属于匪徒。他心里面想的就是那些奸恶，怎么去算计别人，怎么去使自己得利，怎么去满足自己的私欲。而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，嘴上那嘴说出的话就像烧焦的火一样。这个烧焦的火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，一方面是他就像火一样烧着以后，他催逼自己怎么用自己那些口舌来伤害别人，诽谤别人。第二，这个烧焦的火，人这些恶人说出去的话就像火一样会伤害到别人。所以恶人一开口就想毁谤人，虽然他在人听来也许是甜言蜜语，但是甜言蜜语的背后里面是插着刀子。所以恶人的话不管是好话还是歹话我们都不能听，就像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一样，他虽然魔鬼撒旦也是用神的话去来引诱来试探主耶稣，主耶稣知道，主耶稣不会去听。那么这里面提醒我们，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说 一听到他用在讲神的话我们就真的感谢神，他如果是讲神的话是有其他的不从的目的，是来借这个来伪装自己然后来陷害别人，这我们要小心。二十八节，乖僻人播散纷争，传舌的离间密友。乖僻人那就是心术不正的人，弯曲的人，心术不正。一个人心术不正，他往往是播散纷争，播散纷争那就是挑起争端。这个在世上很多，在教会里面也不缺乏这样的人。传舌的离间密友，在私底下造谣，背后诽谤，他传舌的目的，传话的目的，那就是离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这我们都是经历过见到过的。二十九节，强暴人诱惑灵舍，领他走不善之道。诱惑就是欺骗，灵舍，强暴指的是残酷、暴力、凶残， 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强暴人，这个凶残并不一定是表露到外面的，从外面能够看得出来的。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7:15就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凶残的狼。所以这个强暴人，他往往有一部分人是善于伪装的，外面看上去就像羊一样，他其实那是披着张羊皮，里面特别的凶残，这也是强暴人。这样人更可怕，所以他在诱惑，在欺骗灵舍，他不是用其他的暴力手段去明着强，而是暗中去做这些诱惑人的欺骗人的勾当，目的是领这些灵舍走不善之道，走邪路。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，那今天其实好多人都明白啊，买房的时候搬家的时候要选择看一下邻舍怎么样，如果这个邻舍特别坏，那可能要小心了。包括我们自己选择朋友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选择朋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提醒选择这些一个慎重，这里面就需要分辨。那么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特别需要防备这些强暴人，所以要有熟练的分辨。没有分辨，那被强暴人诱惑以后都不知道，走在了不善之道，还以为走的是正道。所以主耶稣提醒，那就是不要跟着瞎子走，瞎子领瞎子一块往坑里边掉，最后怨不得别人。可能当时将来主耶稣来了以后见不到主耶稣，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审判的时候，可能会说去为自己申辩啊，我不知道是他把我带偏的。那神可能会跟他讲，你是干什么的，神教导那么多真理哪去了。所以没有属灵的分辨，人是很可怜的。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活在这样可怜的光景当中。30，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，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。眼目紧合，嘴唇紧闭，那就是眼睛闭着，嘴唇抿着嘴，你看上去他好像没什么事，其实他心里面在图谋这些乖僻这些不法的事，而也在成就邪恶。没有做里面就成就了，在旧约当中就是做出来以后才判断他是不是犯罪了，而在新约当中这个要求的标准更高。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:28，马太福音的5:28就曾经说过，在马太福音的5:28，主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就心里面有那个念头，其实就已经犯罪了，不是仅仅外面做出来才算犯罪。所以这些嘴唇紧闭的不吭声，但是他心里面已经有了这种邪恶念头，已经犯罪了。所以心里面动的邪念无异于邪恶。他提醒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算是管理好自己的心思意念，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那保守就是管住自己，把自己的心管住。下面会提到32会提到制服己心。31，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白发是长寿的象征，荣耀的冠冕，冠冕是华冠，就是得的奖赏。荣耀的冠冕，那就是荣美的奖赏。要白发是神给人荣美的奖赏。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，得着什么呢？那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走在公义的道上，公义代表真理，持守真理，走在神的道上，最后得着的那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儿的白发不仅仅是不单单指的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长寿， 那今天地上长寿白发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在公益道上得着永远生命的人不全是。所以这儿的白发不完全是地上的长寿，指的是永远的生命。得到永远的生命，那才是荣美的奖赏，神给我们的奖赏。所以神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在天上留存留了荣耀的冠冕。32节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攻城。发怒，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这个怒分两种，一种是易怒，一种是血气之怒，由于自己的血气而动怒；一种是因为真理而动怒。那神发的怒都是易怒。制服，那制服就是统治管辖，就把自己的心管住。其实我们好多人觉得都有能力，但是却没有能力管住自己的心。真的是，我们也经历过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不该做，做了不对，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是管不住自己。你看今天赌博的、醉酒的等等这些人，其实自己他们是知道的，但是在那个场合之下，那个气氛的感染，最后就是管不住自己。人其实人真是太渺小了，能力非常有限，连自己的心都管不住。所以这儿我们的心需要制服，需要我们制服，也需要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一块制服。我们自己是靠自己制服不了的，最后必须把这个治理权交给神。不轻易发怒，那就是这个人很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心里面平静安稳，也能够克制自己。所以平静安稳能够克制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啊！真正强的人，他是能够把控自己，无论环境怎么样都不会被牵引，他把自己心管理得很严。这个只有真属神的人才能做到。我们刚才说把自己的心管住，不是能够靠我们自己的意识可以做到的，我们必须靠神。所以33节就是铅放在怀里，定是有耶和华。这个铅就是侧铅，就是今天说的抓阄，圣经当中说捏阄。这个阄在古代以色列人旧约时代，他们就是那个鹅卵石，在鹅卵石小的鹅卵石上面把要扯的内容、揪的内容写上去。那今天好多不幸的人也在做这件事，抓阄啊，决定不下来就抓阄吧，听天由命。不幸的人抓阄，他们是靠的所谓的运气，不是靠神。而属神的百姓，过去在以色列当中，他们常常要撤迁来念旧，这个念旧是把这个决定权交给神，让神来决定，不是靠勇气，没有所谓的勇气。那这个意思，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几乎再也没有撤迁了，看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们祷告，我们用祷告的方式。所以这个撤迁其实这里面说的是，这是真智慧。真正的智慧是把决定权交给神，由神来掌管，那就是谦卑下来，有谦卑的生命。无论做什么事，真正的要交给神，这个需要操练，一点点的操练，神也借着环境来操练。我们常常是遇到特别大的环境，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没有办法的情况，那个时候我们寻求神，那时可能心里面是最诚最真诚的， 那个时候才懂得把自己的这个一切都交给神，由神来掌管来处理。所以神也借着这样的环境来一点点来操练我们，学会如何依靠他。这样我们就把十六章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神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一切的受造物都不可能超越神的权柄，包括我们最大的仇敌魔鬼撒旦，他也在神的权柄之下在行事，我们也是。但是真正属神的人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而不信神的人，与神没关系的，包括那些所谓的信徒，他们虽然可能也愿意交给神，但是实际上在做事时候都是按照自己心意去做，违背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儿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把主权都交给神，因为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神 指的路，这条路是神引导的，神怎么引我们怎么走，所以这是一条窄路，走在路上人很少，所以持守真理的人非常非常的少。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分辨是非，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